但是有的外道说这就是涅槃，五百大劫那也是很长很长啊，也是很长，叫无想，或者叫做冰山甲鱼，冰山里面有鱼啊，冰山化了以后，比如说夏天化了啊，鱼还在，那代表种子烦恼还在，这叫无想。那么这个四禅天里面呢，是最特别的，就是说每一个禅天都是三个啊，初禅三个啊，二禅三个都是光天，三禅三个是净天，四禅也有三个，可是呢另外有五个叫五不还天，就是啊，这无想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，有五个是属于世间比如修啊，比如三果的圣人啦、啊，这类的，他住在哪里呢？他借住在四禅天的五不还天。四不禅天跟初世的修行，这个四禅天是这样，是最接近，最接近。但是呢，这不一样的，是他的四禅天正式的三个天。是不出世的，四禅天这五个就是借住啊，借住在这边，就四禅天。好，那么这个在天上它的啊，特别是天上的非常特别了，它是不穿衣服，但是跟穿衣服没有差别。那么他们的境界就是光明一片，不需要借着什么太阳光什么，他们自然就可以发光，也不需要语言文字。我们还有语言文字，这个世界上语言文字学不完，光学中文都学不完，不要说学其他的，那他们很殊胜。那么随他禅定的浅深而感深，他们有公式，有身体，所以叫做色界，有色身，有依报正报，有形质，但是很殊胜。所以那个我只要举一个例子来各位可以了解啊，说刚刚讲到这个所谓的色王天什么什么，就是说佛经里面有个记载，说阿难也是看了一个美女，然后佛就告诉他，这个美女到了四王天是最丑的丑女，四王天最丑的丑女比我们人间最美的美女要美上千万倍，然后四王天最美的美女到忉利天又是一样丑得不得了，那忉利天最丑的丑女到这个色王天是最美的，依次而上，依次而上。那你可以想出来，他化自在天的是多美？哎，这个不可思议。到了色界根本就没有这个相，没这个相啊，不是我们能想象。好，所以说我们到了色界那样的，我们去想象，我们看国画里面，哇，好像天上一样。如果在真正到了色界的话，那可能那个都是等于说好像厕所一样，那么美的，对他来讲像厕所一样没人要的。好，那么到我们讲了四空天了，四空天，四空天空无边处，空无边处的时候，他的认为就是我们刚刚说色界天有色啊，有色，但是有一个这种的这个有智慧的人认为说，色我们刚要这样讲说，对于欲就好像我们说，哎，蛆虫，这个茅坑的蛆虫很脏啊，可是它在里面好像很自在，我们人觉得很脏。同样的，色界呢，看到我们欲界就很脏，要处理。好，同样的呢，无色界看到色界又很脏，又要处理。他觉得有色有这个形质就是烦恼，就是烦恼。 然后他就什么无色，无色就是空无边处啊。这个空无边处就是这个虚空无限的。你看虚空多大，我身体有多大，哎，你看那个多大。我们讲色啊，我们现在讲色就是说，比如说啊，哦，我们这边讲有时候不可思议的，就是讲这个，这可以说我一直觉得，假如儿童文学里面有可以画一些三界六道介绍一下，很精彩的，比我们现在世界精彩很多，有很多你想象不到。如果能够画这些图画跟小孩子去讲，等于说宇宙观，佛教的宇宙观非常有意思的啊，不要讲太深的，那些佛教很多道理太深，我们讲一些很容易被人家懂。那我刚刚说什么呢，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四王天的人身长是半里，那看我们像什么，他化自在天呢大概是两里半，那么两里半那看我们，那不是像蚂蚁甚至像微生虫。那初禅天呢，他们有半个游巡，有二十里啊，还有半个游巡，一个游巡有20里说，40里说，60里说，就是简单的说也有10里啊，或者60里那么高。那么到了比如说三禅天就有几百游巡，一直到了四禅天最高的色究竟天有16000游巡。那看我们人间多小，这不可思议了，就说他们的身相非常非常非常大，一个天人可能比我们地球大好几倍 N 倍，不要说别人，一个天人就像一个地球那么大，我们看也看不见了啊。好，这个我是在做个形容词啊。然后因为我这看这个在大学时代看，我就觉得没办法想象。可是为什么会讲了这么你没有办法去想象，这里不是真的，这讲不出来啊，没有环游世界人，你说世界怎么样讲不出来。所以空无边处的怎么样呢，就是说他的身相刚刚讲的很大很大了，大到说我们根本看不见，等于说一个微生虫怎么看到我们人呢，看不见呢，没办法看。他是空无边处，空没有边，叫无色。可是空无边还是有一个空间呢，这个虚空还是色法，哎，我是选虚空还是色法。所以他有什么认识这个空的，是事，事就是我们的心，能认识这个事叫事无边，他就觉得就是叫事无边。事无边的他有四万大劫了，然后呢再上就是无所有处了，无所有处，空是都无所有了，更高一层的思考啊，就到悲想悲悲想，似有还无的一个，没有生殖，没有业果色，但是它有定果色，它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色法，有定果色，凡夫的定果色，这个无色界天有。定中能见啊，定中能见，我们一般人看不见，就他就他的寿命就是定力，他定力多久？但是有一点哦，佛经里面记载啊，非想非想84000大劫哦。可是他认为为什么叫做外道小凡夫呢？他认为我证入涅槃了，我证入涅槃了。可是到了84000大劫，因为从永恒来说，我记得有一本书叫做《人类的故事》，里面一个 那房龙啊，是一个这个外国人写的，我觉得他一定受过了佛教的影响。他说有一个山，长宽高，好像是一里吧，长宽高一里，一个山。好，有一只鸟，每三年在这个长宽高一里的石头磨一个嘴，把每三年磨一次哦。把长宽高一里的石头磨光了，永恒的岁月走了一天，走了一天。哎，我看到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很惊讶，惊讶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佛经有盘石经，有20里、40里、60里，就是说一个盘石20里长宽高的，然后啊，这个长寿天的天人就是。刚刚讲的那个五不还天的天人，我们说天衣无缝，天衣是很就是很微细很微细的，没有什么重量，在我们身上衣服都有重量，他那里根本没有重量，他那种衣服把20里长宽高的磐石磨光了是一个小节，40里的磨光了一个中节，60里的啊不是80里的80里磨光了一个大节，不40里的小节，60里的中节，80里大节。那你想想看，大节有多久？它有84000大节，乘上84000倍。但是我们讲佛教讲劫，讲阿僧几劫，84000大节在永恒的岁月里面来说，就是一个弹指光阴就没了。我们感觉说哇，我活到现在我多少年，几十年，50年、60年，好像很久，其实也是一刹那。你不管多远，永恒的岁月里面，你再远的东西，它都是一个刹那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些所谓的外道跟，就是他修到这个四禅八定，他认为，所以印度外道认为说。不要说梵天了，他认为因为他很长啊，长到我们甚至于天文数字啊，天文数字 啊，所以他认为说这是一个涅槃，叫做涅槃，永久安住无生，没有烦恼，解脱，没有轮回的一个境界，叫做涅槃。就这个涅槃这个观念不是佛教本有的，在婆罗门教在以前他们就有他们讲的一种，就是他们的宇宙观就是比较广，不像我们的宇宙观就是一个日一个月。我们的宇宙观不管老庄什么，大概就是一个。当然老子也讲到，庄子也讲到什么世界什么很多很多，但是没有提到说多少日月了。啊，我们当时就说，哎，这个无为大概就在我们的现存社会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之下吧。尤其以前那个时代，对不对？但是佛教就啊，印度呢，他们就有一些很多出世的。这种宇宙观就不太一样啊，佛教叫三千大千了，三千大千有百亿个日月了。那么从长久来看，一刹那，所以非想非想念认为说我证到涅槃，结果突然怎么又轮回了？他开始毁谤，堕下来，这就叫轮回，也就是很多东西就物极必反了啊，修最高层。只有往下走，啊，那到了下面是最低层，它就往上流，这叫轮回。好，以上呢大约的介绍什么呢？什么叫做三有？三有这个其实很好讲，就欲界有，色界有，无色界有 ，OK， 没有了。但是你要仔细研究三有，就要了解说我们修的是外道思想还是佛道思想。是就近的还是就是了义的还是不了义，然后修净土的殊胜呢才能够去了解它。好，现在呢我们再看到那个刚刚讲的贪啊，与有就是三有，有具是什么？有具就是有资具，咨询资粮的资，有具就是他的就是色界欲界无色界后面的一报， 染着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你看佛教一个，就是说佛教跟外道思想不同在哪里呢？其实只有一个字，一个字，空。世间的学问，世间说也是只有一个字，有，就是一个有字就涵盖所有的意思，欲界有，色界有，无色界有，广义的说二十无有，都是有啊。所以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虚妄，三界六道就是一个有字嘛，都是相嘛。无色界是无相之相，色界是有相之相，欲界也是欲界之相，就一个字，一个空，一个有啊。所以为什么金刚就说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。还有一句话，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所开悟的，因无所住。你看因无所住，为什么他会因无所住他就开悟了呢？他就晓得你有就着就住，执着初禅就不到二禅。你看离生喜乐，喜乐还有执着，定生喜乐还有执着，离喜妙乐又离开了喜，又得了妙乐又有执着，十年清净还是有，一直要啊往上。所以我们讲了贪这个字，当然我们说啊财神命食睡都是贪啊，欲界贪啊，这个我们这个、都是贪，因为他讲的是包含三界而说，不是光包含我们现存的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啊。所以说第一句与有具染着为性，所以金刚经说，金刚经讲的很多东西是非常原则性的，但是我们对于佛教道理不了解的时候，它原则性在讲什么不会很明确，就会自说自话，只说 I think so， 我想大概上该怎么解释啊，大概该怎么解释。好，染着为性，染着就是执着，能障无贪，啊，这是它的特性。身苦为业，啊，身苦，因为贪着就会苦啊，就贪吃，就是胃肠就会有问题啊。贪什么着什么，那就会产生问题。执着欲界，欲界出不去；执着色界，色界出不去；执着无色界，无色界出不去。所以佛教讲我空，还要再讲法空。空就是没有执着的意思，也可以说没有执着才能逍遥自在啊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就变成无想定、无想天。好，那请看第二，嗔，与苦聚增慧为心，能障无嗔，不安恶行所以为业。这个苦跟苦聚也是三苦啊，苦。不过呢，也有人会问哦，天界，佛经里面有句话，上界不行嗔，上界就是天界没有嗔心，天人没有嗔心。那天人既然没有嗔心，为什么有三苦呢？苦聚。这苦还有一种叫做啊坏苦、苦苦、行苦，坏苦、苦苦、行苦，这三苦。当然有欲界苦、色界苦、无色界苦啊。那么苦苦是比较容易懂的，就我们说生老病死啊，我觉得很苦啊，生病很苦啊，啊，很多事情很苦，这个是苦苦能够感觉出来的啊。 什么冤憎会苦啦，爱别离苦啦，啊，求不得苦啊，这都是苦、啊。坏苦呢，就从好到坏。譬如说，天人有五衰，大五衰、小五衰。天的苦跟我们的苦不一样啊。这个里面有的，大家我可以介绍一本书叫《法院注灵》，好像我们三楼有请。法院注灵就是有关这些三界六道的所有的因果，所有的很多很多，在中文系有很多，把它当很多小说的来源。都讲得很清楚，这些三界六道的状况，天人的状况怎么样怎么样，三界的状况啊，非常非常多，可以说是佛教的一个百科全书了，什么都有。天人譬如说，天人有光，我们身上没有光啊，但天人要快要死的时候光就没有了。天人有花，快要死的时候花就萎了。天人呢不耐本座，快死了。天人还有天人不顺目的，眼睛不眨的，我们每个人都眨眼睛。天人不顺目，顺目的时候快死了。天人也不洗澡的，也不必洗澡，不会脏，腋下不会流汗，我们时刻都在流汗，他的水沾不到身。我记得《维摩诘经》里面很有一句话，很有意思一句话，就是说那个天花乱坠啊，下来之后落到那些菩萨那些人的身上，如果有烦恼的有沾染的，花就沾着，如果没有烦恼没有沾染的，花破掉下去。我就想起李后主的词，拂了一身还满，但是坐在树下啪，我把花那个叶子或者花弄掉，这样啪又裂落。但我想他的意思象征什么，我才下眉头才上心头啊，却下眉头才下眉头却上心头，就说那个烦恼就像花落下来，你服了又来了又来。我们人的烦恼就是这样，所以他那个意思影射的是他的从外向表现他的内心。那我从维摩诘经那个例子，我一看跟李后主一词一看，哎，我说这很有意思哦，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嘛，花从这边掉不下去啊，水沾到这边它就沾到身上啊，你还要擦干净才行啊，还会有湿气啊，弄不好还有湿气啊，头没有擦干净还可能头风头痛。他们那些菩萨清净污染的不会沾染这些，天人境界他们不会，可是他水开始沾染了，快要命中了，这是天人境界。所以呢，天人境界也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啊，天也不是我们能想象的，比如说五衰相现，就这些。那么因此说，天人有坏苦，还有一个是行苦。行苦我记得前面讲过好多次，行苦是最难领悟的一个苦。行苦是什么呢？就是刹那生灭，刹那生灭的苦。比如我们眼睛一闭，那脑袋就在一直转，像走马灯要转，那就是苦啊，那就是行苦，那就是妄想生灭的那个苦。你有修行人他才知道，哦，念头在转就是生死的根源了、啊，生死的根源。最大的根源就是等于说我们念头的生死，真正讲的生死还不是身体的生死，是念头的生死啊。所以我们要参禅念佛等都是其实要在念头上下功夫，念头的生死。所以我们讲到苦啊，三苦，当作三界欲界色界无界的苦，各有它不同的苦。另外当然就是说啊，这个对于这个苦啊，憎会就产生逆境，憎会讨厌，能障五嗔，不安恶行所以为。不安就是你嗔心的时候你还坐不住的，嗔的时候人怒着气上，人就会容易浮动浮动。 不舒服就浮动。比如我们对的碰到了不对的人事地物，就成型了。有时候着急要赶时间，偏偏都是红绿灯啊，偏偏都堵车，都是成很火，成就是火嘛。好，下面一个就是痴。痴就是无明，即是愚诸事理迷暗为心，能障无痴。其实这个痴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佛法讲般若，讲智慧，知般若就是对治痴嘛。我们现在了解有为法，就是对有为法的无明要让它破解。我们研究无为法，我们了解无为法的无明，我们要破除。痴讲起来就是不按事理嘛，我们不了解宇宙人生的所以然，就是痴啊，不理解啊。比如说十二因缘，第一个就是无明啊，无明才会有轮回啊，没有无明怎么有事啊？然后怎么会有后面那些？所以知就是愚诸理事，事指的是现象界的一切，理是指所有的道理，迷暗为心，能障无痴，一切杂然所有也。啊，一切杂然的东西都会因为痴不明事理。所以我们用研究教理就要研究清楚，不是似是而非的啊。所以这个我以前不是开玩笑，我说刚开始禅坐的时候坐了一段时间还不错，就一看啊，佛经里面非想非非想，哎，我说差不多快到了，就是这个误解。那我上次也碰一个一贯道的一个讲师，哦，他佛教也懂一点，楞严经也懂一些，啊，这个儒家也懂一些，老庄也懂一些，口才是真的是辩才无碍，可是讲很多都是似是而非。介绍我的那位人就说，哇，我们觉得听了所有他讲的最好的。但引用一些东西都是，不要说经典引错了，就在思想上也似是而非的很多道理，没有弄得很清楚。因为呢，他们都是根据自己的领悟，没有经典的依据。我们这边都要根据经典的依据，怎么说？像我们刚刚说，哎，什么叫三有啊？什么叫二十五有啊？不是我乱说，我要根据啊。根据哪里来的？我都是有经典依据啊，根据圣言量那来解释它。好，那么讲到这边，我就记得止观里面呢，啊，小止观啦，这个天台止观里面就谈到，我们讲贪是属于顺境的执着，顺境的；讲嗔是违境、逆境的执着，逆境执着；讲痴是不顺不逆的执着，执着。它里面就是说，我们在禅修的时候，要有止，要有观，止观要双重。啊，调和止跟观，因为如果啊，这个怎么修止观呢？对于顺境不起贪，对于逆境不起痴，对于中性的境，非逆非顺不起痴。痴是什么？无明。这怎么说呢？顺境不起贪吗？哎，就是对治贪嗔痴的。所以说 有一本书叫贪嗔痴注，专门注解贪嗔痴。我们要了解贪嗔痴，当然后面其实都跟贪嗔痴有关系。简单说就是所谓的三毒烦恼嘛。你要说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，你要说随烦恼小随中随大随，浓缩起来就是贪嗔痴。讲得更微细就是了。那怎么对治贪嗔痴？直观的方法就是，我对顺境我不起贪，对逆境不起嗔，对于中性的不顺不逆的不起痴。什么叫做痴呢？就好，比如我们禅坐，我禅坐的时候我心，所以修禅定呢，他讲要主人公心心否，心心就是很清楚很明确，一个竖心旁一个心，心天上星星的心，还有急急，急急就是指心心就是观，急急急急心心，急急急心心，急急就是指跟观同时。而如果说我对于俱非的境而取痴，就是哎不是很清楚，急急是没错，没有心心，你过分心心太清楚了，意念太强了，急就会牵动急急，所以叫不昏不掉。掉后面我会谈到，掉是浮动的心，嗔心也是掉的一种啊，掉就像是啊七八个桶，十几个桶子跳来跳去，就是掉取心。对，他这个方法其实止观，那个方法就是对着贪嗔痴，把所有的贪嗔痴，对顺境不起贪，逆境不起嗔，中性境就无明，你心不明确迷糊，这就是痴了。对，你保持，一直保持这个止观，就可以我们讲念定慧产生了。当然了，我们去，所以有人是这样讲啊，定当然我们要修，不管是哪一个法门都是要修定，后面还有一个慧啊。这个慧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在研究这些教理，主要开发的是慧学，开发的是慧学，开发的慧学就是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道理，然后呢我们的定才有依据，才有方向，不会被误导。好，那么刚刚啊我们看到这个贪嗔痴这三个是一切的根本。现在再看下面一个慢字，这个慢字我们前面是其实是讲过了啊，讲过有所谓的七种慢，就在41页，七种慢啊，慢过慢，慢过慢，我慢，增上慢，卑劣慢，邪慢，这就是七种慢。再讲我痴我见我慢我爱，讲第七是四个烦恼相随的时候谈过了。至于说这个随烦恼里面有个叫骄，叫做骄慢，骄慢是就是根本烦恼是树根，随烦恼是枝叶，我们现在谈的是树根。那因此我们就说，你看我们刚刚讲贪哦，讲了第七次贪就是我贪，再讲我痴，痴心说我慢我爱，爱也是贪，我痴我见我慢我爱，就是第七识所有，就是我执，那是根深蒂固，完全是潜意识的，没有办法觉察。我们刚刚所表达的形容的都是第六识的，因为第六识比较容易讲，第七是那个潜身在底层里面不知道几多少公里的啊，那个是很难讲。好，贪嗔痴慢，下面还有个疑啊，疑 余都涕里犹豫为心，能葬不移，善品为业。疑就是怀疑不信，余都涕里就是对于这个涕，就是真理这些道理犹豫。这个犹字是一种动物，据说这个动物在树上，它的特性就是犹豫啊，很小心，就是哎要下树，有一次什么风吹草动它马上上去，就这么一个动物。犹你看它是一个啊，一个狗字有一个这个，就是一个动物，这就是犹豫为性的，取这个犹豫啊，它的疑就是犹豫不决。那么能障不移，障碍不移，还有障碍善品，因为你怀疑你就不会去做，不会去下功夫，永远在犹豫中。所以禅宗有句话讲，不疑不悟，小疑小悟，大疑大悟。不过在这边我顺便提了，就禅宗有一个叫做参话头，就是疑情，有一个叫疑情。这个疑情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念佛的是谁，念佛是谁，到后来说谁谁谁，就是念佛的是谁，到后来画一个是谁，应该说啊，谁在念佛啊，本来应该说谁在念佛，可是他用的是念佛的是谁，把谁放在最后面，谁谁应该是主持啊，在念佛，可是他说念佛，他先把念佛的是谁把它放在第一个。这个很有意思，为什么要把，照理说本来是同样一个意思啊，可是各位去揣摩一下这个语气的味道，谁在念佛，念佛的是谁，有什么不同？谁在念佛，念佛是谁，最重要的就是谁字，谁是什么，谁是个主体，谁是个主体是主体啊。那一般说哎，我在念佛啊，一动一个我执就来了。他这个疑情的意思就是说，他参一个谁这个字是一个话头。什么叫做话头？就是念头的开始，一念不生的时候，你一生就有我就出来，就有个我执就出来了。我现在不去想念佛的是谁，这有什么好问的呢？所以当时我咯，没有答案，它只是一个画饼，它只是一个工具，它借着参这个东西，忘掉人，忘掉我，忘掉是非，忘掉烦恼，忘掉善，忘掉染污，忘掉清净，什么都忘，来超越自我，达到一个空性的境界，不能起心动念。为什么开口便说动念皆怪叫大呢？因为你一着了念，就是化为，不是化头。对啊，念佛是谁？它是一个参，就很有哲学命题的，很有哲学味道的啊！不是说哎，念佛是谁？我一直想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？不是想，根本不要想，不能想。所以禅宗说不能想啊，所以才会有什么禅宗观点说，哎，口里咬了一个，两个手在悬崖上面咬了一个树，两个手没有攀到这边，两个脚没落地，请问？说出一个字出来，说不出一个字，一开口本身碎骨，意思就是说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怪，实际理力不染一尘，把你这个分别意识性彻底摧毁掉，你的我才会去掉，你的贪嗔痴才会去掉。所以禅宗是用行门入，而不是用理论讲，我们现在是讲理论，可是我们懂这个理论，哇，这么多烦恼，懂这个理论的时候行其解决啊、哦！我知道懂念，把这个丢掉，我参是从你行门进去，因为禅宗开悟以后还是要在教理上下功夫，我开悟开了多少， 开的对不对，正确不正确。所以他是动移情，跟此地的移不移不是一个意思，不是一个意思。他那种是一种功夫的手段，这里根本就是说对于圣教的怀疑要移啊，跟那个不一样的意思啊。好，那么以上我们就可以说把这个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啊，前面这个贪嗔痴三个呢，跟善心所无贪无嗔无痴刚好相反。换句话说，讲了贪嗔痴，其实就讲了无贪无嗔无痴。你离开欲界的色界无色界，那就无贪无嗔无痴，这样子。如果能够按照止观的修行的方式，心心积极，或者我们说啊、在顺境中不起贪，逆境中不起痴，啊，不起嗔，在具尾境中不起痴，这就是他这个修行的方式。好，那么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到了。啊，那我们稍微把这个有关心所，因为这个心所，你看这个注解啊，它讲都是名相上，所以我们要从它的三界六道、它的背景 background、它的背景上面稍微理解一下，我们才会晓得哦，它用这个名词，它是为什么用叫做有这个字？你看，可是这里讲有跟爱取有又不一样喽。爱取有当然也是个执着，有是一个执着啊，已经有个业叫做有，那个时候就有个业有，那爱取有的有。那我们这个地方讲到三有，是刚刚讲的那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有一种。我们在为什么会在这带有是什么意思？只在这个地方就被粘住了，粘住了，脱离不开了。那我们说一无所住的话，就是说即使有欲色无色界，它无所住就不沾，它不会被它，就像我们这我常常举的照相机一样，你一照照一张它就沾住了，它就不能再照。镜子不然啦、啊、镜子是无住无住身心啦、啊、它没有沾，所以它是空的。那这是用心，那就是佛家用心的方式，我可以照，不是不能照，但是我不沾，凡夫会沾，这就是着相。但是我们晓得那个相都是虚妄的，那就告诉我们不要去沾，这叫一无所住啊。所以说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，因为你着了那个相，相就被把它卡死住了，时间空间把它卡死住了，就被那个局限住。你不沾着就 free 了，就自由，你越不沾着越轻，就越 free 啊。那在这个地方，所以空有很多种意思，自在了、无爱了啊、无限能量了，其实有很多种意思在这个地方。但是问题说沾的时候，我们的能量就消失掉了，本来有的就没有不见了。好，今天我们到这边。